下面呢到了抢答环节，我赶紧把这个题掩盖上。那么到这为止呢，我们现在课程呢已经进入到四分之一的一个程度了。那么此时此刻呢来了将近有三位数的这样一个人，这个各位学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大家，我先来进行一个这个通过展示互动平台吧，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抽奖。那么我现在抢答开始。没有啊，是这样的啊，那个我下面呢我来闪一下一道题，就不让你们看这题。我先来，接下来呢我要抽两次奖。第一次抽奖呢我要通过这个展示互动的平台来抽奖，第二次抽奖呢来大家来进行这个题目的抢答啊。所以大家先别着急，我刚才有没有把这个抢答规则说清楚呢？就是今天有四次啊，不是抢答规则，抽奖规则说清楚呢。今天有四次抽奖，每一次抽奖呢分别抽出一个学员来，那么会给他赠送价值500元面值的这个学习卡，大家可以拿着这个学习卡来去选择你喜欢的课程。那么一共呢今天会发放四个学员呢，这个一共每个人是500元的面值学习卡，今天一共会发放2000元的学习卡。那么这四次抽奖当中呢，有两次是通过展示互动平台进行抽奖，另外两次呢是通过这个做题抢答的形式来进行抽奖啊。好，我不啰嗦了，开始吧。我现在点击工具抽奖，大家现在可能看不到我现在通过展示互动平台进行操作的这些步骤吧。那么此时此刻我已经把这所有的学员共同基本上都已经把所有的学员都拉进了我们抽奖的人员名单当中。好，我现在开始点击右下角的开始抽奖。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看得到哈，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啊。好，点击右下开始。我闭着眼睛啊，我闭着眼睛。好，我现在要点评了，停。啊，这位学员很幸运，那么是 QQ/SHIREN 世人。啊，我只是简单拼一下，这位学员恭喜你，那么你获得了今天的第一个抽奖的一个幸运者。那么接下来呢，你需要将您的这个手机号或者是环球网校的这个注册的用户名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把这个课程呢这个面值的这个学习卡呢充到您的账户当中。好，再次恭喜 QQ/SHIREN 这位学员。那这位学员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了自己抽中奖了呢？好，非常幸运哈。啊，中奖了。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刚才操作的那些个步骤啊，但是完全是公开透明的啊，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好，其他很多学员都送去了祝福，在平安夜当中。哎，不是只有一次，一共今天有四次啊。有的学员问到500元能买什么课程啊，好像都在500元以上。应该还是能够买到很多的啊，能够买到很多你喜欢的课程，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每天都有吗？有的学员问到每天都有吗？这个我不敢说，但是呢每天有多么大面值的这个发放的数额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今天的法规课呢大家也比较给力，那么今天呢肯定是非常多的，所以别的呢肯定会有，但是面值是多少的话现在是不确定的。有的学员说还没听到我就选择了，那下次我再多等一会儿啊。500元能买书吗？有的学员问到500元能买书吗？这个我还这个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给这位学员来进行一下解答哈，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2014年的课程什么时候开课？这个由我们同事呢来进行一个解答。好。好，有的学员已经说开始选某一个选项了，这个时候不可以的啊。现在我接下来要放出这道题，这道题其实还是比较有难度性的。这道题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检验各位学员是不是在李延平老师之前讲过的几次课当中有没有认真听课。那么我先给大家透露一点啊，接下来我要考察到的一道题呢，是关于法律的效力层级的问题。如果呢已经学过这一部分并且认真掌握的这学员呢，可能会比较有底气。那么不可以说先去随便选一个选项，这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先把答案说出来，一定是在我说开始之后大家能够快速的把这个答案告诉我，第一个告诉我的正确的答案的学员 第一个告诉我正确答案的学员，我能够看得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就是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幸运学员。好，好，到目前为止啊，大家就先不要留言了哈，免得一会儿我把这个弄错。那么有可能会有学员强调说，那我家里的网络不给力怎么办呢？那实际上这里面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一层因素，所以呢才会说在这个抢答题之前，因为大家可能做得很快，但是呢网络不给力，发送得很慢，所以在这次之前呢，我们刚刚用这种展示互动的这种抽奖形式来进行一个抽奖。啊，这个也不完全拼网速，更拼这个我们的学习情况啊。好，现在我已经，我再次强调，必须要等我说开始抢答之后，大家才可以把这个答案选出来。现在不可以告诉我啊，现在不可以告诉我，不要让我看到了，谁看到谁就犯规了。如果之后我发现这个学员在我说正确答案之前，他已经选出了别的答案了，就是把 A、B、C 都选完了，最后一个答案选了个 D， 那这个时候如果在后期今天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们还看到了的话，这是要取消资格的。所以大家跟着我，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游戏规则当中，大家看看大家是不是掌握了法律关系效力层级这块。那么掌握之后，我们就再也不要忘了。好，我不啰嗦，我现在点击这道题，我说抢答开始，大家才可以抢答啊，我不说开始，大家不可以抢答。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啊，我给大家念一遍，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选择哪一个？开始抢答。好，有的学员答案已经出来了。好，我这看到的是 Q11906043141 的这位学员，我这看到的第一个选择正确答案的。好多学员其实都选对了正确答案，但是就差那么零点几几秒的时间啊，所以还是很恭喜Q11906043141这位学员。那么我再说一下哈，恭喜你 Q11906043141， 他是在17:45:43把这个正确答案第一时间发送给了我啊，我这能看到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对对对，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跟他取得了联系了。好，那其他的学员呢，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接下来还有两次抽奖的环节。但是这里面我发现怎么很多学员都选择了 C 选项啊，有的学员强调说网速不行啊，那这个好，那接下来还有一次展示互动的这个抽奖，还有一次选答题的这个抢答题的抽奖啊，有的学员说这个他是第二个，所以很遗憾啊，那咱们再等下一个环节啊，因为以后这个课程也陆续的会有这种抽奖的形式。行，那这个但是呢我要跟大家强调，把这道题讲一讲啊，因为我发现很多学员都做错了，绝大多数还是都选择了 D 的，但是呢也有学员都做错，也有的学员选了 A。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哈，说这个地方性法规它和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时候，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怎么办？那么因为呢在这个一v一的前几次课的时候，李彦平老师就已经把这个法律关系这个效力层级的这个问题这理论内容给大家讲过了，并且呢带着大家做了这个练习题。实际上啊，我现在跟大家来说一下，这道题实际上就是李彦平老师带着大家做过的某一道题，那么我就是今天拿出来检查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那实际上还有很多学员做错的，我就不重新讲理论了，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给大家讲个故事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涉及到这么几个人啊，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叫 A 吧，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常委会叫 B， 常委会是 B， 国务院呢叫 C。好，这么几个人啊，全国人大叫 A， 全国人大常委会叫 B， 国务院叫 C。 我这么讲一个小故事，看看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全国人大呢他的孩子呢是地方人大，那就是小 A， 而国务院的孩子呢，国务院他是 C，他有两个孩子，他的两个孩子呢，分别是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大家可以理解吧？那地方人民政府就是小 C。那么这个国务院的各部门、各部委，那么叫小 D。我在这儿写的，能看清吧？那么这是一个相当于像个家谱一样吧？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是 B，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咱们国家啊，实际上从这个像不像这个西方国家这个立法、司法和行政这样三权分立，但是呢，在咱们国家而言，还是立法权。从这个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讲，立法机关它的权力是大于行政机关的。那么无论我们说在现实执法的过程当中啊，说这个行政执法权力过于膨胀，那么导致了立法权力过于压缩，那么过于软弱无能。但是呢，这毕竟是现实。而从这个制度本身，我们抛开现实说制度本身而言的话，实际上还是立法机构大于这个执法机构啊，大于行政机构的。行政机构它不就是执法机构吗？包括这个公安局，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比如说这个教育局啊、卫生局啦等等，这都属于这个政府部门，那它都是一个执行机构，对吧？大家年龄比我大，肯定是比我更了解咱们国家的这个政治体系的，这个没有问题啊。那么我们说，全国人大他是 A，全国人大的孩子就是地方人大，他是小 A。那么小 A 啊，说他爸爸全国人大的时候。说是讲到他爸爸呢，常年出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咱们国家人大会呀，是每一次开人大会之前呢，都要重新选举这个人大代表的。他是不是一个常设机构？他是一个临时的一个代表机构。所以全国人大他经常去外地出差，那怎么办呢？他就留给他秘书常委会 B 啊坐镇值守。那么于是呢，小 A 呀，在平时找不着他的爸爸，他爸爸出差的时候呢，他就找他爸爸的助理啊，就他爸爸的这个常委。也就是 B 找他 B 找 B 说事儿。讲到这儿，大家应该可以这个能够接受吧？我现在这个这么做出这样一些假设来。那么国务院它实际上它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比如商务部啦、财政部啦、公安部啦，这都是国务院各部门，也就是国务院各部委，它是小 D。那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比如说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上海市，那么广西壮族自治区。那么以及呢，什么这个江苏省啊、福建省啊，这都是小 C。那么当小 A 和小 C 打架的时候，小 A 和小 C 打架的时候，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河北省人大和河北省的地方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他们俩对于同一个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时候，也就是小 A 和小 C 打起来了，那听谁的呢？这个时候听谁的呢？我说了，刚刚我说了，咱们国家立法权实际上从制度的高度来讲，立法权它是大于执法权的。所以如果在同一个县之内，比如说都是河北省内的话，那么实际上河北省内的立法机构，它所对一个同一事项的规定啊，与这个行政，也就是执法机构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时候，是要以立法机构为主的。所以小 A 和小 C 打架，那是以小 A 为主，对吧？假如说他前提是小 A 和小 C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的，比如都是河北省的，都是北京的，都是上海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北京市的人大和上海市的人民政府，他们俩就是对于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时候，这个是两者，这个是不是直接的说小 A 已经大于小 C 的这个关系的，你必须是同一个地点才可以。那换句话说，不同的地点，他们所规定的辖区的范围是不一致的。北京的，换句话说啊，说小 A 哈，小 A 和小 C 要打起来，啊，大家注意这儿听我说啊，小 A 和小 C 如果要打起来，前提是他们俩必须在一个地方的。如果小 A，比如说北京市地方人大和上海市地方人民政府，他们俩管辖的内容都不一样，他们俩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这个时候，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小 A，北京的小 A 和上海的小 C 是打不起来的，肯定是北京的小 A 和上海的小 C，北京的小 A 和北京的小 C 才能够打起来，对吧？他们俩打起来肯定是都管一个地儿才可以，那不管的一个地儿是打不起来，所以这也不涉及到这个相对比较的问题。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国务院各部委，就小 D 呀。小 D 和小 A 是有可能打起来的，比如商务部的某一个规定和北京市的，进出口什么什么贸易管理这个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他们俩是对于同一个事项的规定是可以不一致的，可能会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小 A 和小 D 打起来了， 小 A 小 D 打起来了，听谁的呢？是小 A 的委屈听小 A 的还是听小 D 的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说小 A 的他爸爸不是经常出差吗？那小 A 的这个他经常他有什么事儿的话都找小 A 的爸爸的助理，也就是找 B， 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那这个时候很麻烦呀，他是这个曲线救国呀，怎么办呢？这小 D 他爸爸在家呀，小 D 的爸爸在国务院，那国务院 C 呀，他一直都在家里面呀，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所以呢小 D 呀，回家晚上回家就跟他爸爸说，说这个我跟小 A 打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由小 D 的爸爸，也就国务院 C， 他来出面，然后呢由他来调和小 A 和小 D 之间的矛盾。那么假设说国务院，也就是这个小 D 的爸爸认为自己的孩子对了啊，假如说认为别人孩子对了吧，认为小 A 的对了，那么自然就适用小 A 的这个他的一个意愿。那么也就是回归到我们法律的术语上，那就是当地方性法规与国务院各部委对于同一个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时候，那么报请国务院来提出意见，也就国务院就是小弟的爸爸，国务院来提出意见，因为他爸就在家呀，啊，由他来提出意见。那么国务院认为地方性法规是正确的，就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那么直接适用于地方性法规。也就国务院就是他爸爸，小弟的爸爸认为别人家的孩子做对了，那么就别人家的孩子给他一个大红花。那么小弟的爸爸认为自己家的孩子 C 认为自己家的孩子做对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礼尚往来，他不能说给我家孩子一个大红花踹别人家孩子一脚，怎么办呢？那这个小弟的爸爸就是 C， 他就去找小 A 的爸爸，发现找不到，小 A 的爸爸出差了，那就找小 A 的爸爸的助理，那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找 B。 啊，国务院提出意见，那么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于地方性法规的适用于地方性法规。回归到法律术语啊，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于部门规章的，那么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裁决。这是一个整个这个法律关系的一个框架，大家有没有把刚才的一个意思稍微理解一下呢？我看一下，啊，有的轩说这个之前琢磨出来了，地方性法规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啊，非常好，非常好，嗯。对，有的学员说，部门规章也是国务院的，所以他们之间有矛盾，国务院自己搞。地方性法规呢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假如国务院认为适用自己的，防止偏袒就交人大常委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说这句话的这位学员呢是 Q11960431141， 就是刚刚第二个抢答获奖的这位学员。那看来实际上抢答也除了拼网速之外还拼实力啊，还是非常好的啊，解答得非常好，嗯。啊，有的人学员说抢了不算就行了，每一次中奖机会就行了啊，这个以后我们机会还有很多的哈，嗯。国务院提意见，记住啊，国务院一定是提意见的那个人啊，国务院提意见，如果他是看了别人家的孩子做对了，那就直接适用别人家的孩子，如果自己家的孩子做对了，那我去找别人家孩子的父亲，让他来理论理论，他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决。对，国务院提意见但是常委会裁决。那 B 呢？啊，是还是这道题吗？ B 啊，对，就是常委会嘛， B 就是常委会嘛，人大常委会来进行一个裁决。好，这道题应该是大家比较了解了啊，在上次李云平老师给大家讲过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之上，那这一次呢我再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希望呢各位学员能够理解，实际上呢非常好理解，那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政治体系，理解了这条线儿，那么实际上就这道题的意思也很容易解释啊。好，目前来讲还没有别的学员提出更多的问题，那这道题目前来讲我先过了啊。好，这道题就是这样，那我就不再重复了，这个解析也不给大家看了，既然大家明白了。好，那么我们整个呢这个时间过去了有大概一部分的一个有一半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的课程呢还没有继续完成，还要快一点加快速度哈。就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说 重新捋一下哈，就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那么主体呢，分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客体呢，分为物、人身、行为和治理成果。那么内容呢，分为权利和义务。那这个行为啊，实际上就是物当中的第三个分类。那这里呢，实际上它跟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在这里呢，通过行为我们引申出来这个债，那这债实际上就是请求他人给付一定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法律关系它的一个总称。那么这是债，那么给它做了一个行为的一个引申。其中债呢包括这么六大部分，包括这个无应管理啊、不当得利啊、缔约过失啦、单方行为啦、合同和侵权啦等等这六大部分。好，那么无因管理呢，大家来看一下，无因管理实际上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来跟不当得利呢两者给它结合在一块儿来进行一个记忆。大家记住啊，现在拿起笔和纸来记下啊，无因管理就是没有法定上的或者是约定上的义务。大家记一下啊，无因管理是没有法定上的或者是约定上的义务。那么呢，代为向他人履行一定的行为，无因管理是没有法律上的义务或者是约定上的义务，而代为向他人履行一定的行为。那这样的这种行为呢，就是这种债呢，就是无因管理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实际上就是两句话，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而代他人履行一定的行为。比如说啊，说我们家邻居说过去住平房。那说这个我们家邻居呢，外出打工了，那几个月没归。那么这个冬天了，北风吹呀，雪花飘啊，我就觉得这个他们家那个，房前啊，这个墙啊，都快倒了，怎么办呀？那我就过去刮大风啊，把墙都快吹倒了，我就过去拿点土啊，拿点泥啊，给他砌一砌啊。这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无因管理之债，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法定上的义务帮他去修墙呀，我也没有跟他张三走了之前也没有说，哎。那个李大哥、李四，那个我出外打工期间，如果我们家墙倒了，你帮我修墙吧，没有之前的这样一个约定，也没有法定啊，没有法定或约定上的义务，而代为他向他人履行一定行为，那这样的债呢，就是无因管理之债，啊，就是这个意思。两句话，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而代为向他人履行一定的行为，两句话啊，大家记住，这是无因管理。那么不当得利呢？不当得利啊，大家再记住一句话，那就是没有法定上的或者是约定上的权利，不当得利是没有法定上的或者是约定上的权利，而代为向他人，而这个没有法定上或约定上的权利，而自己呢获得了利益，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是他人遭受了损失，这是第三句话。那第四句话呢就是我获得的利益和他遭受的损失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四句话大家再记一下，不当得利是没有法定上的或者是约定上的权利，而我呢获得了利益，而他呢遭受了损失，我的利益与他遭受损失之间呢形成直接的原因关系。那么这是不当得利它的一个概念，没有法定上的或者是约定上的权利，而我呢享有了利益，他呢遭受了损失，在我享有利益和他遭受损失之间呢，形成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关系，原因结果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呢，就是不当得利。比如说，我去 ATM 取款机上，我去取钱，我没有法定的权利，或者也没有约定的权利，说我这个，我本来我这个银行卡里只有1000块钱，但我一突突突取出来2000块钱，他吐出来都吐出来1000块钱，那我并没有法定上的权利去享受另外的1000块钱啊。同时呢，我也没有跟 ATM 取款机我们俩协调好，我们俩事先有约定吗？没有约定。没有法定或约定上的权利，但是呢，我享有了利益，而 ATM 取款机呢遭受到了损失，而我享有利益与 ATM 取款机遭受损失之间呢，有一个形成一个直接的一个权利这个原因结果关系，这是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啊，就大家记住这么两层含义就可以了。那下面我看一下大家的一个之前的一个反馈啊。对，有的学员说不当得利就跟捡钱包相类似啊，是这样的。啊，有的学员说之前讲到的内容书上没有，是书上都是有的啊。我手边上没有拿出来这个教材的多少页，但是是能够找到的，就在法律的效力层级那一块啊，自己看啊， 自己看，因为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做这个法律关系的一个引导课，那么就没有太多的涉及到这个教材上的细节的问题，同时呢也没有给大家带着大家做过多的习题，那么更多呢是把这个法律关系啊这个理论的抽象的生硬的僵硬的木讷的法律关系给大家进行一个灵活化的形象化的一个解释啊，就是今天我想这两次课想达到的一个意思啊。之前呢还有关于学员说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不能直接裁决啊，啊，这个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啊，它是有权利的，但它把这个权利呢赋予给了授权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么我们说法律与法律这不同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啊，他们之间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来进行解决，肯定要是要找这个人大常委会的。那么我们在人大常委，在全国人大常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都要找人大常委会的啊。那么还有学员问到说，全国人大多长时间开一次会呀？全国人大不是每年的这个三月份吗？每年三月份开人大会和政协会，一年开一次啊。好，我再看一下，ATM 肯定不会多给的，假币就有可能。对，只是打个比方，如果我拿到钱了，或者是拿少了呢？那这个时候相当于说这个是 ATM 取款机它的一个违约呀。这个时候就要找这个当地的，就当时你所在的啊这个银行的这个支行。那么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就跟这位学员啊，就广东的这位。MOKUANG 的这位学员呢，来多说两句啊，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来讲，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遇到的 ATM 取款机上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如果啊，大家这个不是说我们课程本身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少拿了钱，那么或者说你拿了假钱，假设说你离开，你迈开 ATM 取款机，迈开那个房门那一步，那么这个时候，那这个钱，咱们国家司法是不承认的。就你既然离开了这个 ATM 取款机这个亭子里，你再去外面，你哪怕是迈出一步来，我们司法实践是不承认的。那你一定要在那个出门之前，一定要查好你这个钱到底是不是真钱，并且是不是有这个缺少的这个情况发生。啊，如果说你走出去的话，那这个法律是不承认的，司法实践是不承认的。但如果说你多取了钱的话，那这个一定是要要回来的。所以，从咱们国家政治的这个制度的一个高度哈，肯定是不会亏的，亏的永远都是老百姓。ATM 多吐钱，取款人判刑；ATM 吐假钱，银行的人为什么不坐牢？啊，对这个问题，确实是这位学员的这个思考的非常深刻，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属于司法实践当中的一些实际操作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这个从制度本身是这样规定的，说明这个 DLGT。H9这位学员呢，想的还是很深入的，对对，好，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再有别的学员提出内容上的问题了，那我继续啊，下面这个缔约过失我就不再讲了，由于时间原因，这块比较简单啊，主要是合同订立之前的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这个是恶意订立的这个恶意串通订立合同这一块儿，那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会给大家来讲。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这个原因呢，我就不多讲了，因为一会儿呢还有两次抽奖环节，而且呢我必须要把这个内容给大家讲完。那么合同这一块儿，它主要分成这个广义上的合同呢，实际上包括这个民事的合同啊、劳动的合同啊以及招投标的合同。那么我印象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在12月3号的那一天第一次做法规的直播课程的时候，有很多学员都在说。这个招投标法是，这个商法，我不知道这个学员呢他是怎么看到的啊？招投标法，我希望呢在这儿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个明确。目前来讲呢，来这儿的很多学员，那么大家既然听了这个课呢，就一定要记住，招投标法它属于经济法啊，我们经常会考到啊，经常会在单选题当中的第一道题或第二讲题考到，说招投标法是哪一部分啊？这个哪一个法律部门呢？建筑法是哪一个法律部门呢？等等啊，某一些规范性文件拿出来，它属于哪一个法律部门呢？这非常容易考啊，招投标它就是经济法呀，它是一个国家调控之后的一个规范性制度的一个产物嘛。然后民事合同呢，它属于一个民商法领域当中的一个合同啊，劳动合同呢，它属于社会法。 我还记得有的学员在这个展示互动平台上问过，老师说，劳动合同它不是，说没有听过社会法这一说，实际上劳动合同它是社会法啊，这个没有问题，没有争议啊。广义上的合同包括这三大类，那实际上通常我们所说的合同，实际上就是民事的合同，就是合同法的规定，那买卖合同啦、借款合同啦、抵押合同啦、质押合同啦等等，这都属于民事的合同。而我们通常又讲到的这个其他的劳动合同，这是社会法的范畴。招投标的也属于这个经济法范畴当中的合同。好，那我们大致呢就把这个行为啊，就是第三个这个法律关系当中的物的第三点，那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因素啊。再具体的话，我们把这个民事合同、劳动合同和招投标合同，我们来逐一的来看一下。